刘波不敢和李局长对视，低下头默然不语。
刘波，不用说信还是不信，现如今十几亿人口，每人发一张纸条投票，你自己说说，是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
刘波的额头浸出了冷汗，心中暗想，
看来今天是彻底完了。
就在这时，李局长却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平缓下来，说，
不过呢，法律是讲证据的，法律不是法轮功，不是谁信谁不信，信了就怎么样的问题，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才行。如果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你还是你的分局局长，我也不能凭着主观臆想加罪于人。反过来，如果人家拿出了证据，那我更不能因为你是公安分局的局长就袒护你。
顿了顿，接着说道，
佛说众生平等，法律也是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姐也好，公务员也罢，那都是人，人都有人权，我们这些执法者更应该深谙此理，希望你好自为之。你先回去吧，你的问题组织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从李局长的办公室里出来，刘波只觉得身体轻快了好多，他何等聪明，安能不明白李局长话中的含义？
这根老油条，
刘波心中暗骂，
分明是畏惧上面的压力，想要偏袒于我，却仍要做出一副大公无私、冠冕堂皇的样子。
当晚，刘波把白维明约出来，把白天的事儿和他说了一遍，末了对白维明说，
老白，你还得帮我。说吧，咱哥们儿没说的，只要我能办到的就行。
白维明拍着胸脯说，
你得想办法让那两个娘们闭嘴，如果他们总这样闹下去，就算拿不出什么证据，毕竟也是对我不利啊。
白维明低头略一沉吟说，
这个好办，准给你摆平。
第二天一大早，白维明命人把苗彩虹和柴莲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二女说，
你们举报的材料已经上报到市局李局长那里了，得到了李局长的高度重视，现在进入调查取证阶段，你们说刘波奸淫过你们，那得拿出真凭实据才行，人证物证都得有，如果只是空口白牙的一说却没有证据，那可就是诬陷诽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哼哼，那可就不是劳教一年半载那么简单了。
二女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当晚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三个人，到哪里去找人证？再者已经事隔多日，这物证更是无从找起。见二女低头不语，白卫民继续说，
你们回去再好好想想，不要因为刘局长抓了你们，处理了你们，你们就怀恨在心，就有意报复，毕竟你们做了违法的事情嘛。如果你们想通了，就写一份检讨书，承认自己一时糊涂，这件事儿就算过去，我也会在上级领导面前替你们多说几句好话，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
后来有知情者私下评论说，苗彩虹、柴莲二女是史上最冤的卖淫小姐，说那两个因嫖娼被劳教了两年的嫖客是史上最冤的嫖客， 说因自己所在辖区发生了卖淫嫖娼事件而被免职的万安派出所所长徐小宁是史上最冤的所长。李长友局长的扫黄成果空前显著，不出两个月 ,H 市各大洗浴中心纷纷关门大吉，有些勉强支撑开张的也是门庭冷落，顾客寥寥。这天李局长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品着香茗，盘算着如何进一步扩大影响，凸显自己的功绩。突然手机响起，接通一听，原来是临时公安局的李孝光局长，说今天下午要来拜访他。这李孝光比李长友小着好几岁，今年刚好40挂零，却已经当了3年的公安局长，老百姓背后里都称他为饭桶局长、色狼侦探。据说自他当局长以来，从来没侦破过一起大案要案。另外此人极其好色，但凡遇到他相中的大姑娘小媳妇，那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非弄到手不可。这样一个人能登上公安局长，当然是有极硬的后台。李孝光的后台究竟有多硬，李长友也不清楚，但他知道这个人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得罪的，只是自己与他并无深交，实在不清楚他此来的目的。下午快4点的时候，李孝光亲自驱车来了，两人平素虽无深交，但却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宛如阔别多年的好友一般。李长友在 H 市一家名为别有洞天的大酒店招待李孝光，吃喝之间，李孝光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说他有个侄女名叫李雅思，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是学经济管理专业的，但他不想从事那方面的工作，想找个稳定点的地方。自己本来可以把他直接安排到本市公安局，可毕竟是直系亲属，唯恐招来闲话，所以求李长友帮帮忙，先在他这儿干段时间，找机会再调回去，也就名正言顺了。听了李孝光的讲述，李长友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下周一李雅思就可以来上班。他之所以如此爽快的应允，一是因为凭他手中的权力安排一个人的确只是一句话的事，再者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本来就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今天帮了人家，日后求人家的时候也好张嘴，这就叫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见李长友如此慷慨，李孝光大为高兴，两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谈，聊得非常投机，大有相交甚晚之感。不知不觉金屋西坠，玉兔东升，李孝光突然说道，
李哥，就咱俩吃饭有啥意思，找两个妞儿解解闷儿吧。
李长友面露难色，
这兄弟 ,H 市最近正在开展扫黄的专项活动，这个哈哈哈
哈。还没等李长友说完，李孝光突然仰天大笑。
得了吧李哥，这事儿你蒙老百姓行，自古以来所有的扫黄扫的都是老百姓的黄，有谁见过扫上层社会的黄，换而言之上层社会也不可能黄。例如你我是吧李哥，赶紧的吧，天都黑了，不是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吗？
李长友被李孝光说得脸一红，也随着干笑了两声。他也是正常男人，几千年的圣人曾经说过，食色性也， 可见，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必然要有正常的生理需要。只是这段日子公务繁忙，自己高举扫黄大旗在前面开路，又如何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自食其言，竟越雷池一步？可此时此刻，喝得面红耳赤，正所谓酒壮英雄胆，再加上李孝光的言语挑拨，也就顾不得许多，叫服务员把酒店的经理叫来。那经理名叫潘嘉诚，是识得李长友局长的，不用李局长仔细吩咐，一个眼神过来，什么都明白了，心中好笑，暗道：
自古天下乌鸦一般黑，看来你李长友也不例外。
时候不大，两个学生打扮的漂亮姑娘敲开了包房的门。李孝光显然是此中行家，毫不客气地把一个穿着白色套裙的姑娘揽在怀里。李长友倒是显得有些不自然，不过见坐在自己身边身穿淡粉衣裙的姑娘长得的确水灵，心中也不禁蠢蠢欲动。两对男女又吃了一会儿，李孝光已然旁若无人地把手伸进怀中姑娘的裙子里面，大肆轻薄起来。欲火中烧的李长友起身告辞，欲带另外一位姑娘去旁边的房间，却被李孝光叫住。
我说李哥，看你男欢女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李长友脸一红说，
兄弟，这个不太好吧，我还是……
没等李长友说完，李孝光抢过话茬说，
李哥，你别不爱听，恕小弟直言，这个你真不行。当今社会，普通老百姓都讲究玩什么三 P 四 P 的，凭咱哥俩这身份，就整个十 P 八 P 也不为过啊。据我所知， H 市前任公安局长陈志龙，那可是经常单枪匹马独占庶女的，咋的，咱哥们儿和他比差啥了？
李长友被李孝光说得愣在那里，一时无言以对，被李孝光拉着重新坐回来，心中暗想，
李孝光说的也在理，我堂堂市局局长玩玩女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当下不再矜持，两对男女宽衣解带，尽享鱼水之欢，怎见得两个半老男人泼把金枪乱举，一对清纯玉女长分玉腿狂骑，黑金刚怒逞淫威，不亚于少年儿郎，俏娇娘美目顾盼，更胜过风流佳贵，乳波臀浪晃得地动山摇，惊退鬼神三舍外，独浪滔天冲断星桥梦路，迷失归途五重天，玉臀高耸不惧腔长，酥乳乱颤赏尽心房，朱唇紧贴金金甜唾吐舌尖，柳腰款摆层层细肉夹玉棒，长发飘飘乌云落，娇吟低喘暗香闻，雨雨滂沱风骤紧，莺啼花绽断人魂。你有权钱我有貌，你要激情我卖笑，人生得意当尽欢，何惧名臣骄阳照。次日早上，李长友送走李孝光，觉得头有些晕，想来是昨夜纵欲过度没休息好的缘故。回忆起昨晚自己和李孝光同时在两个姑娘身上纵横驰骋的情景，的确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看来以后还得创造机会多多享受。心中想着，下体竟然有了感觉，看了看表，快八点了，他是局长，自然不受上班时间的约束，回到客房倒头便睡。醒来时已是中午，吃了些东西 从酒店出来时，酒店经理潘嘉诚满脸堆笑地在后面相送，嘴里不停说着经理机长多多关照的话，还谄笑着说：“
机长有什么吩咐，尽管说便是。”
临别时，李局长拍拍潘嘉诚的肩膀，以示亲近。到局里看了会儿报纸，喝了两杯香茗，就到了下班的时间，哼着小曲儿回到家，见老婆气色不正，没理他，赶紧笑嘻嘻地主动上前和老婆打招呼。李长友的老婆名叫吴萌，比李长友小五岁，今年42，现任 H 市地税局局长，是在陈家倒台后和丈夫同时调到 H 市的。吴萌生性泼辣，这些年早把李长友收拾得服服帖帖。坦白吧，昨晚跑哪儿鬼混去了？吴萌没好气地问道。
启禀夫人，昨晚局里有事儿，公事儿。
李长友陪着笑脸答道。
公个屁事儿。
吴萌推开贴着自己坐下来的老公。听说李孝光来了。
对。夫人真是神通广大，火眼金睛，啥事儿都知道。
去去去，别在这儿跟我俩耍贫嘴，和李孝光那种人在一起，还能干出好事来？
是这样的，李孝光托我给他侄女儿安排个工作，没别的。
我告诉你，李长友，你在外面爱干啥干啥，没让我抓住就好。要是哪天让我抓个现行，小心我把你的鸡巴割下来。
看你说的，你老公是啥人你还不知道吗？哪能呢。
哼，见你个胆子，谅你也不敢。吴萌狠狠地瞪了李长友一眼，接着问道，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对你有意见吗？
啥意见啊？
李长友有些吃惊地望着妻子。
啥意见？你看看现在市里的洗浴中心还有几家营业的？
啊，这个啊。
李长友长出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可是。
可是啥？你的事儿按理说我不该管，不过你自己应该清楚，啥事儿不能整得太过，犯了众怒就不好办了。
哎，
李长友轻轻叹了口气说：“
夫人，你有所不知，这么干是我和林市长多次商量过的。”
顿了一下，接着说：“
老陈家在 H 市统治多年，现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完蛋了。”虽然对外公布的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罪不可赦，可是很多老百姓不买账啊。其实也是，那个陈金党当了10多年的市长，的确为 H 市做出了贡献，让老百姓得到了不少的实惠，比如说修建环路，建造地铁，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引进外资生产线等等。所以说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还在怀念这个已经入土多时的陈市长，背地里都称他为政绩市长。至于那个专横跋扈残暴凶狠的公安局长陈三，居然能够让 H 市的社会治安达到前所未有的稳定，让那些社会上的流氓混混销声匿迹。
说到这儿，李长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老婆，给我倒点水。
吴萌哼了一声，倒了杯水，放在李长友面前的茶几上。李长友继续说：
现在陈家倒了，我和林市长还有赵书记都是新上来的，你说不整出点成绩来，能行吗？可 可啥成绩好整啊？抓强盗，逮杀人犯，首先是那种犯罪分子不多，就是偶尔有几个也不好抓啊。所以最终决定把工作重点落实在扫黄上。老婆，这可是个一举两得的美事儿。第一，可以证明陈家统治 H 市时， H 市的黄流是多么的泛滥成灾，社会多么的乌烟瘴气。第二，这东西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可以提高自己的政绩。谁还能在这里干一辈子，是不是？干个两三年，就可以凭着政绩升迁走人了。
就知道你们肯定没安什么好心眼子。吴芒道，你愿意咋扫咋扫，不过林强那个茶楼你可不能动。上午他给我打电话说有公安人员到他的茶楼里检查去了。
啊，对了老婆，要不我还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前段时间我们重点检查的是洗浴中心，现在洗浴中心检查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舞厅、茶楼、酒店等场所。你告诉林强暂时收敛一下，别让我下不来台啊。
收敛个屁啊，收敛一天得损失多少钱你不知道啊。当年陈三当局长的时候都能照顾一下，现在你这个当姐夫的倒是要来个大义灭亲，是不是？吴蒙铁青着脸说道。原来陈强是吴蒙的表弟，陈三在 H 市当局长时他就开着这家梦逸茶楼，那时李长友还在外市当公安副局长，和陈三虽无深交却也算相识。陈三看在他的面子上对林强颇有照顾，所以林强在 H 市的生意一直不错。李长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别看他平时在单位里一呼百诺八面威风，可是在老婆大人面前那是半点也施展不出来。星期一的上午，李雅斯来上班，只见李雅斯身高约1.65米，长得亭亭玉立，美貌白皙。由于是李霄光的侄女，当然得另眼相看。让李雅斯坐下，问寒问暖，随便闲聊了几句。李长友还不知道，这李雅斯根本不是李霄光的什么侄女，而是他的情人。李霄光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些日子，他对那些身穿白色衣服的女性医生、护士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一看到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别人住院是为了治病，可李局长却是为了烈焰。这年的8月份，天气炎热，李孝光懒得上班，借口说自己的腰疼病又犯了，住进了 W 市附属第一医院的专用病房。李孝光的主治医师名叫辛方平，40多岁，长得雪白饱满，属于丰乳肥臀的那种。在病房里，他这边为李孝光把脉诊断，李局长那边已经把手肆无忌惮地伸进了他的裙子里。辛方平脸一红，赶紧去推李局长的手，可根本推不动。他知道这个大人物自己惹不起，也不敢声张，只好红着脸任他在自己的群内为所欲为。等他为李局长把完了脉，小骚边也早被人家玩软了。看着他满脸绯红羞答答的样子，李局长兽性大发，把他掀翻在病床上，撩起裙子，扯下三角裤衩，掏出硬挺多时的大鸡巴，硬生生地给操进了逼里。